好，咁啊，以下先同我哋一齐，大家一齐系诵读呢段经文，好嘛？就是、今日所宣讲嘅信息嘅经文，就系呢个嘅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让我一齐诵读好晒，好嘛？一揾到晒吓。OK， 好，我哋一二三，我为主被囚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着的及各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下么？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即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让我这段时间先有一个安静，好吗？我们眯埋眼，先有一个安静的时间，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去聆听上帝的说话。好，让我们的心预备好，听到没有？记唔记得我叫大家做乜嘢咧？刚才唔记得咗咯？每次站喺台上边去预备嘅时候，我眼睛就会望到好多嘢嘅。我唔知道其他嘅同工有冇呢个感觉。当我头先话邀请大家预备我哋嘅心去聆听上帝嘅说话嘅时候，唔知道你刚才嗰半分钟系做紧乜嘢咧？你系咪真系祷告求上帝？神啊，你预备我心，打开我心门听上帝说话，还是你担天望地周围望呢？又还是你仲睇新手机呢？有时我哋要弟兄姊妹去专注于上帝嘅时候咧，系有个难度嘅。原来我哋大家有同一个心思意念去做同一样嘢，系有难度嘅。所以因为咁缘故嘅时候咧，今日嘅题目系讲合一与成长。我頭先唔叫大家舉手啦，因為好尷尬場面嘅。恩福堂嘅文化就係咁啊，講完永遠都喺台上面乜乜舉手啦。如果你係呢樣舉手啦，唔好做呢樣嘢啦，因為咧無謂搞大家尷尬。當我哋講到話係喺上帝裏邊嗰種合一嘅時候，心思意念合一嘅時候，都唔容易做嘅時候，有時表面嘅合一更加難做。嗱，所以因為咁緣故嘅時候咧，今日所講呢段嘅經文咧就好緊要咯。點解咧？因為當保羅講咗大堆嘅教會嘅道理，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讲到上帝怎样去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去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哇，一大堆的神学的思想，是吧？一大堆的教会论，是吧？喂，跟着落地的了，是吧？还记不记得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好几次讲到的时候，讲到的经文的内容，我们今天踏入第四章了。那么之前的三章是讲什么呢？我们还有没有印象啊？让我们这个时候再 回顾一下，预备我们更加明白以下跟着所讲的以弗所书所讲的信息的内容。留意保罗在一到第三章，其实讲明了神在永恒的中 是为教会所拟定一个的计划，这个就是救赎的计划。保罗首先是去称赞我们的父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个就是一章的上半章一到十四节。因为这样缘故的时候，看到上帝那种丰盛的救赎的恩典的时候，他就为到信徒，特别以弗所的教会众教会的信徒那份的信心爱心而来感谢神。当感谢神的时候，去到第二章，保罗不得不指出一件事，就说信徒无论你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事实上以弗所一带的教会很明显，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是有外邦的信徒也有犹太人的信徒。因为这样的时候，他们现在这一刻就靠住耶稣的恩典都成为一。以前犹太人可能很看不起外邦人，因为他们是没有律法嘛，他们觉得在上帝恩约以外。因为这样缘故的时候，外邦人又看不起犹太人，你们很巴闭吗？于是形成一个世仇。不过现在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因为耶稣的缘故的时候，将这些蹦墙，因为律法带来的蹦墙的时候拆了去，但是现在全部都因信而称义，成为耶稣基督 的信徒。因为这样缘故的时候，保罗讲明了他自己的职分是蒙上帝的恩去向外邦的信徒传福音，讲神福音奥秘的事情的经过。当保罗一讲到这个时候，他为到这班的以弗所信徒不得不献上感恩，继而就上一次麦杰传道所讲，就是他开始为信徒祷告祈求，求神的灵使到信徒刚强起来，并且能够明白天父上帝的爱的长阔高深，并且深想一件事，神一定会能够成就一切，使到信徒不断的成长。踏入第四章就开始保罗教导信徒怎样按神的旨意在地上生活。留意一开始的时候，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落地的，要明白吗？一落地的时候，照计我们应该讲很实在，讲回教会生活怎样相处，是吧？但是保罗一开始第一件事就讲到合一这个问题。好奇怪，为什么讲到信徒生活的时候就要讲合一这件事呢？特别在这个第四章第一到第十六节，他说提到是圣灵里面的合一，讲到他的基础，讲到他的途径和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老实说是不容易讲的，当我接到的时候我都吓一跳，因为这段经文实际上太丰富。不过经过这几个月一直思想一直消化，其实这段经文不太想讲，那是不是要我留下去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月大家经历到的事，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在今时今日讲合一难上登天，真的起码第一件事就是你的团契小组有没有经历过，大家因为最近发生的事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有没有试过拍台闹交，有些人零头，有些人点头，有些人因为这样的缘故会不会退出群组，有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不回教会，我跟着处理着。留意一件事，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一讲这个题目是有难度的，不容易讲的。不过为什么保罗当他一讲到教会论之后，一转入信徒生活的时候，他第一时间一定要讲这件事呢？显然这个信徒的合一或者教会合一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避无可避，是必须要讲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一定要做。为什么？因为关乎到我们整个的信徒生活，整个教会生活和教会建立。因为这样的时候，就让我们今天内心聆听上帝的说话，以致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回应上帝的道。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不过我们来到你自己面前的时候，求你亲自的恩待帮助我们虚心的学习去明白神你的说话，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有悟性了解这段经文，以致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因着你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晓得怎样去寻求和睦，寻求合一。但事实上这个合一是你给我们的，我们就将这一切交在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我们这样来奉耶稣名求，阿们。留意一件事，当保罗一讲到整个救恩的时候，今天你知道和我所能够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身份里面，就是主的门徒，就是主所爱，就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耶稣亲自的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凭信心领受这个救恩。我们没有能力靠我们自己得救，显然这个一个是用神他自己亲自的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以致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光景里面。留意一件事，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勉励信徒说，既然间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行事为人是讲了我生活方式啊、态度啊、各样的事情。而当我进入那个讲的时候，其实这个的蒙召的恩，或者这个蒙召呢，在原文没有这个恩这个字的，记住一件事。那这个是讲到一件事，就事实上是跟一章的十八节所讲的神的恩召是相同的。那什么叫神的恩召呢？原来这就讲到是在基督里面，不分犹太人，不分外邦人，一同的被拣选，得到救赎，同埋神儿女的名分，作神的产业。这个正正是一章里面头的部分，是完全的保罗尝试讲解明白，让信众去了解。在头的三章，保罗不断讲很多其他的重要的东西，然后去到这里的时候，当信徒明白我们今天已经站在这个位份、这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你有没有经历过，当你信了耶稣之后被人评头品足，你的同事，哦，你回到教会的，看回你，开始衡量你，打量你，由头望到落脚，看看前面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多的是啦。哇，你讲一句话，粗俗的话，你哇，什么这样的话你讲的？好像现在仿佛我们什么都不讲得，又什么都不掂得的，又什么都不做得的，那些衰嘢又，总之是你不对的了。事实上真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好像被逼也好，什么都好，是脱胎换骨。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大的压力，有没有很大的责任感，要改变你自己的生命，改变你的生活行事为人态度，好像我们是定规了做某一件事。不过留意一件事，原来有些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的改变，为什么那个跟我们所因照的生活是相称的生活呢？是责任很重大的，是不容易的。事实上你的生活行事为人就好像一个大光灯照着你，在身边周围人望着你，你一言一行代表耶稣基督，这个责任真的很大。更重要就是很多人金睛火眼望着你的教会是怎样，是吗？我说你教会是这样的，这样最近因为修例的时候跟很多人沟通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这间教会是这样，为什么那间教会不是这样的，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被人问。留意一件事，原来保罗其实在三章二十节已经讲到话，是有一个能力，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这个能力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大力是运行，帮助我们成就一切。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今天什么都做不到，就是上帝藉着圣灵在我们当中给能力我们去做。然而更重要的就是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将不同的美善的东西品德加了给我们。这是什么？这就是谦虚、温柔、忍耐和爱心，彼此互相宽容，就是第二节这里所提到的那几样东西。我相信这几样东西上帝是给我们美好的事物来的。不过我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这几样讲的什么？什么叫做谦虚？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忍耐？什么叫爱心彼此宽容？原来谦虚是指到真正一种谦卑和虚心的，我们不会自吹自擂，不会觉得自己比人厉害一点。其实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是平等。温柔是什么呢？是指对神那种的顺服，以致我们能够是对人一些忍耐的态度和行为。我们接纳一些可能比我们弱小的，我们不会用强迫态度对他。而忍耐是讲坚定不移的一种的内心。讲真，在这个时势，我们没什么耐性听人讲话，是吧？三句不是两句就大家初则口角继而动武，是吧？我们没有这种耐性的。特别现在这样时势，在家里面是因为往往政见不同的时候，不想去听，讲多些不费事，砰一声三门就走了去。 我们有没有一种的彼此爱心，彼此互相宽容？什么叫宽容呢？宽容就能够担当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不去计较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不过讲就天下无敌，是吧？做就软弱无力。因为如果神需要加上个爱心，你才能够做到。爱心就能够在使我们能够为别人的好处的缘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宽容去包容。在我一生里面我都遇到无数次，总之那些不说了。如果不是上帝恩典的时候，是不晓得怎么学习去宽容。真的，很多时候人对你 的事情做在你身上的时候，那种亏欠的时候，你会成晚睡不着的，你会硬住在那里。为什么这样对我？这么不合理地对待我？为什么公司同事这样做法？为什么上司这样令到我受伤受伤害？我们很多个反应不平，久而久之我们甚至是情绪出了问题，是吧？不过能够做到彼此的宽容包容的时候，我们的心胸广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每一样东西。其实不开心的事十常八九，是吧？当讲到这几样东西的时候，想问问大家了，这四样提到的时候，你觉得容不容易做到？没有表示，那就是容易做到也不容易做到，零头多，是吧？不是跟叔逼你讲的，逼你表达的，是真的。在我们活生生的例子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发觉不容易做到的，做到的那个超人来的，是吧？因为这样的时候，这几样东西是不容易做到的时候，保罗就提醒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特别是说和平彼此联络的时候，这个和平的 Irene 这个字眼，有时可以解作是这个的平安，有时可以解作这个和睦。而联络这个 Sudesmos 这个字眼本身原来是讲到是用绳将一些东西绑在一起，引申为用一个叫联合、联络或者是捆绑的意思。因此用这个的和平来彼此联络的意思，就是说是信徒与彼此和睦相联，即是人与人之间要和平共存。然后保罗提醒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原文是没有赐这个字眼的，而是讲的是圣灵的合一。直译的意思就是圣灵的合一。因为如果这个字眼是讲的是什么呢？就讲因为 信徒因为信主耶稣基督而故领受了圣灵，就这个好像在第一章的第十三十四节所讲的，当我们一信了主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了得救的凭据，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因为如果时候我们直接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跟那些因为跟我们一样是因为信耶稣基督缘故的时候而结连一起跟上帝一起的时候，那些信徒连在一起彼此相连的时候，以致我们能够跟上帝相连。留意这个的圣灵里面的合一，不是讲一种外在的合一，是讲一种圣灵里面的合一，一种里面的合一，在信仰上面，在心灵上面，在思想上面的合一。留意当我们讲合一的字眼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这个字眼本身不是讲一种外在的合一，不是要我们好像穿同一个制服这样，同一个祷帽这样，而是有多元性的。而这多元性不等于分裂，多元那是基于一对准一，合一不等于合一。教会是一个合一的群体，合一那是教会整体的见证，表明了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丰富和多而又多。因为如果有人尝试将这个的圣灵里面的合一改为教会合一或者信徒合一，当然一讲合一的时候有不同的层次，可以讲是信徒和信徒之间合一，信徒在教会里面的合一，然后讲的是地方堂会和地方堂会合一，再讲宗派和宗派合一，然后普世的宗派的合一，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当保罗谈到神的救赎计划之后，事实上你发觉一件事，当我们稍微对教会历史有所认识的时候，你又会发觉一件事，在教会历世历代以来的时候，基督徒或者基督的教会发生种种的分裂。最出名的有十一世纪的教会 大分裂，分了东西方的教会。事实上在美加那边或者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當我哋講個教訓嘅原因嘅時候，有啲時候唔一定係一啲犯得大奸大惡大錯嘢，而係往往係因為一啲嘅分歧，係因為我哋缺乏咗一種嘅彼此嘅信任，或者彼此聯絡冇咗份温柔、謙虛、忍耐同埋互相嘅包容或者寬容，結果導致好多好多分裂，所以我狗失去見證。在過去一段時間，我處理一些小組問題的時候，是往往因為一些字眼的爭拗，是因為一些意氣之爭，結果到最後解決不了的時候，唯有解散了小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以致很多時候，對初信者或者信了一段日子的弟兄姊妹來說，他們從此不再回教會。很多時候開始的時候，一些很微細的事情，我告訴你，大奸大惡人在教會生存不了，一眼已經看到了，那些是石堅來的嘛，一看到就已經扔出去嘛。但是很多時候就很微細的一路累積累積，然後大家不能夠接受一句說話硬在心裡面，你一句我就還擊一句，那結果造成很多的破裂。保羅提醒我們要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的心，留意一件事，上帝已經更新了我們生命的時候，已經給了一些品格品德我們的，剛才剛才幾樣我們其實已經有具備的，不過很可惜我們沒有盡力。而聖經講到這個特別保羅說要竭力保守聖靈合而為一的心，什麼叫竭力呢？竭力的意思就是你搏曬老命奮力很熱切的不斷為了那樣奮鬥，差不多要只去成功不去失敗。很多時候我們太容易放棄，我們沒有這份的耐性去做這件事。而什麼叫做保守呢？保守是有看守、看管、持守的意思。因為這樣緣故的時候，就好像你怕那樣失去的時候，隻眼睛到它實一實，不讓它走。我們今天的信仰是不是這樣呢？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將神給我們的合一看到實一實，不讓它走呢？留意一下，當保羅講到這個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的心的時候，保羅用這個字眼，保守這個字眼，不是表示說我們是要創造促成的合一，原來這個合一已經存在我們當中，存在我們當中。換句話說，這個合一是上帝已經給了我們，我們的責任就是需要去保守它，不要使它失落或者改變了失去本質。當聖經講到這個時候，它特別在這個第四節到第六節的時候解釋為什麼這個合一已經是給了我們呢？因為在我們的信仰裡面的時候，這是一個事實，而最重要的一樣就是我們有同一個的信仰。在第四到第六節這裡提到合一有七個要素，而這七個要素已經是存在在永恆當中。第一是一個的身體，就是講到教會，而留意一下第四節裡面是連續講到是什麼呢？教會的存在和合一是藉著一個聖靈，而教會又是靠著聖靈的力量，是有一個的指望，向著那個目標共同努力和推進。第二方面，我們的信仰是一個主，一個主就是主耶穌基督，他唯一一個信的那個偉大的對象。我們今天信的靠的是誰？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而更重要就是人如果接受這個信的話，我們就可以得救，並且按照他所給我們的規定，透過聖禮就一洗就加入這個教會裡面。而第三方面就是一神，就是眾人的父。留意保羅講的這個神是什麼呢？是超乎眾人之上，冠乎眾人之內，住在眾人之內。意思說，哇，我們這個神真是偉大到不得了，他的地步就是他廣泛觸及我們人類生活每一個層面。因為這樣緣故的時候，我們的父神就是整個合一的最高根源。有沒有留意這裡貫穿三一的信仰？聖父、聖子、聖靈。原來在我們信仰裡面，三一真神在裡面，這位獨一的真神在祂裡面已經自己有合一的，沒有鬼打鬼的。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是完美的成就了這個救恩救贖我們，祂成為我們的榜樣。因為這樣的緣故的時候，合一的基礎就是我們的三一真神，我們有統一的信仰。而這個統一、這個神是一早已經存在，所以我們是要竭力的去保守，這個是我們的責任。當然保羅一直再講的時候就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在第七到第十節那裡開始說，他說但是用一個開始是什麼？在這裡講到說，但是我們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給我們的恩賜。當講到一大堆道理講合一的時候，保羅就提醒我們怎樣才能夠達到合一的途徑。這個合一，我們要明白一件事，上面所講一大堆東西都好像是很宏觀，但落回在這個身體裡面，耶穌的身體裡面的時候，怎樣去達自己的合一，就各自各精彩。不是我們今天各自爬山，弟兄爬山，各自努力那件事，而是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向著我們的天父上帝去建立耶穌基督的身體。因為這樣，如果時候保羅在這裡強調就說，各樣的恩賜都是來自基督。恩賜的字 Doria 這個字是講到禮物，所以一形容到這個時候，保羅就用一幅很漂亮的圖畫，是什麼？就是詩篇第六十八篇裡面，是形容到上耶穌基督怎樣是好像一個的君王一樣帶領打仗，得勝了之後，掳掠了所有仇敵的掠物回來之後，是分給他的群眾，分給他的手下，一幅很美麗的圖畫，形容這些恩賜從神而來，從耶穌而來。不過這個分的恩賜不是隨隨便便的，在哥林多前書十一章告訴我，聖靈是隨己意將不同的恩賜、不同的禮物給了我們。所以因為這樣，如果時候給我們的時候是有目的、有原因的，所以你發覺在哥林多前書，這個人有講到的恩賜，那個人 有治理的恩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擁有所有東西。正因為沒有一個人擁有所有東西的時候，我們就彼此的相助、彼此的努力、彼此的分擔。在整個過程裡面的時候，我們更加需要學習謙卑，因為我們都是彼此的相助，以致我們生命才能夠建立。因為這樣，如果時候保羅提醒我們，我們所有恩賜是從神而來，沒有一個人能夠擁有所有恩賜，我們更加需要彼此的幫助。保羅進而提醒我們合一的結果，就是我們透過恩賜的運用的時候，我們帶來彼此的建立，以致我們能夠在教神的家裡面是增長。在十一到十六節那裡，保羅提醒我們，告訴我們聖靈，耶穌基督是藉著聖靈賜下了給信徒的恩賜，包括哪幾方面呢？在有五方面的東西，在這個五個職事裡面包括什麼？就是使徒。什麼叫使徒呢？ Apostolos 這個字眼就是說到那些是被差派出去傳信息的人。因為這樣，如果時候初代的教會的十二個使徒，就是耶穌所設立的，就是被他差派出去傳福音的十二位，我們犯就是專指這十二個。當然後來又加入了保羅，為什麼加入呢？因為保羅親身經歷過那位復活的主，見證我主復活的主，並且他真的參與在神的國度裡面建立成功。這個第二個職事就是講先知。先知的身約裡面往往是跟使徒教師並列的，換句話說，他有聖靈賦予他的特別的恩賜，固定的教會巡迴或者各教會勸勉信徒，講預言和解釋舊約預言怎樣在當代在使徒時代應驗。第三方面就是講傳福音，就是講到是對傳揚福音有特別負擔和才能的人，能夠深入在人群當中去引領人相信主那些人。在初期教會就很多這些自由傳道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傳福音，特別講到傳福音的肥力，記不記得？最後一樣的那兩個是牧師和教師。牧師和教師在這裡原本 是分了兩個不同的職份來的，一個前者比較著重是信徒的靈性的餵養和照顧，原始的意思就是說牧羊人或者保護者，不過新約在這裡當然用只是在這裡用了一次而已。而在教師往往是偏重在真理認識上面造就和實踐的。不過留意一件事，在原文它只是有一個的定冠，一個冠詞將它串在一起，顯示這兩者是密個關係很密切，可能是同一類的人。因為這樣，原本的時候往往將它歸類是 pastors teachers， 或者叫做是一個的教牧師。這類人是建立著教會。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一件事，為什麼只是提這五類人的呢？在以弗所書還有很多的屬靈恩賜，是不是有治理，是不是有憐憫人的，是不是有講預言， 有智講智慧語言噶嘛。不過喺呢度只係得四得呢四五類，好顯然係冇提到初期教會裏邊一啲嘅監督同埋長老呢執事呢嘅職份。我哋因為咁，如果時候有人引申話咧，會唔會泛指緊一般教會整體嘅侍奉咧？嗱，如果咁情況之下咧，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講緊教會整體嘅侍奉彼此嘅建立同埋造就。不過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神賜下呢啲嘅恩賜？呢啲嘅禮物係目的係乜嘢咧？保羅跟住就係十二節就提醒我哋，原來呢啲嘅恩賜賜俾教會嘅目的就係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嘅身體。嗱，成全聖徒呢個意思，成全嘅字眼咧係 katatismos 呢個字咧，本來係有一個嘅復原啊、修補啊，或者喺醫學上面將脱咗即係脱咗臼嗰啲嘅骨咧重新接上，又或者一間房屋咧係重新嘅修補整理。因為咁原本就成全聖徒呢個字眼就係講緊修補聖徒、裝備聖徒，使到佢係完全嘅、成熟嘅。而各盡其職嘅意思就係話咧，係為咗侍奉而去工作。留意建立呢個字眼本身係一個講緊房屋建造嘅過程，建立基督嘅身體。保羅喺特別用咗兩個比喻，講緊一個嘅建築物嘅建造，又講緊一個身體。好啦，好有趣就係，當佢講到聖殿嘅建築喺第二章嘅時候咧，佢用成長呢個字眼；當佢講到身體嘅時候咧，佢就用建立呢個字眼。一個幾有趣嘅現象。即係換句話，保羅睇到一個嘅教會嘅成長係一個好有機體嘅，同埋係按部就班嘅建立，彼此嘅運用。有冇留意一樣嘢？神嘅一邊合一已經係存在，然而喺人嘅一邊。仲係需要我哋係善用上帝所俾我哋各樣嘅屬靈嘅恩賜，以達到合一嘅目標。當然，一再講到合一嘅時候，保羅提醒我哋要喺認識神嘅兒子上邊係需要進一步努力。保羅繼而喺第十三、十四、十五節話俾我哋聽，點解要賜下啲屬靈恩賜？佢要提醒我哋第一樣就話，直等到我哋係眾人咧係同歸於一。嗱喺真道上同歸於一係咩意思？就話我哋能夠咧對我哋嘅信仰能夠達到合一嘅地步。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要認識神嘅兒子，認識佢嘅豐富豐盛，我哋一致嘅認識。而更重要一樣就係、是。在第十四五節裏提醒我們，我們能夠透過這些恩賜的運用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豐盛的成熟的身量。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再做小孩，一個小孩子的確很可愛，不過某個程度上又帶來另一個危機是什麼呢？他很容易中了人家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即換句話說，很容易被人哄。我哋睇警訊嘅時候，發覺好多嘅即係老千啊，諸如此類嘅嘢啦。我哋發覺點解咁蠢噶？點解咁都俾人呃嘅？坦白講句，計巧唔怕舊，最緊係愁。好多時候我哋成日中招係咪啊？我哋更加需要喺基督裏邊長大成人，有成熟嘅心思同埋意念，曉得點去分辨一個成熟嘅人。他曉得分辨哪些是對哪些是錯，以致做一些合乎神心意的事。第二件事就是一個小朋友很容易受到這個世界一切的教訓、一切的風氣來影響。我們年輕一代是吧，我不是說他們不成熟，特別我們發覺很多時候我們在這一代是很容易受不同的風氣影響，潮流興什麼我們做什麼，很容易影響到。而最重要就是一個不成熟的基督徒就好像小朋友一樣，容易隨從各樣的異端，這些異端往往教我們偏離了上帝的道，陷在一個失落裡面。聖經再進一步提醒我們，當我們越來越成熟的時候，我們明白聖經真道的時候，我們體會上帝的愛更深的時候，我們就會更加曉得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嚴守基督。講誠實話意思就是說，我們真是真心的講些實在的說話，不是花言巧語。而最終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的合一是要連於我們的元首基督。基督賜給教會屬靈的領袖，有這些人去裝備聖徒， 使到佢哋发挥恩赐，承担成功。嗱，留意一样嘢，两者系共同建立一个健全、成熟、增长嘅教会。冇一个合一嘅心嘅时候，我哋唔学习去彼此包容嘅时候，我哋唔能够有个稳固嘅环境去发挥我哋嘅恩赐。当我哋唔能够发挥我哋恩赐嘅时候，我哋无从去做到建立信徒成熟嘅灵命，以致我哋能够睇得更远、更阔，去荣耀神嘅名。呢度提到话，凡事长进，联于元首基督。留意一样嘢，我哋嘅合一系嚟自对准主耶稣基督嘅。与主合一嘅时候，我哋先能够有真正嘅合一。今日个钢琴冇开到，就令我谂起一个古仔。如果有100部钢琴，点样先能够对准佢嘅音啊？系咪琴同琴之间对音啊？有人拧头咯，聪明啊！系啊，真系我哋唔系靠呢部琴同嗰部琴对音嘅，而系我哋有个音叉，叮一声，我哋每一个琴系对准呢个音嘅时候，琴同琴之间个音就准噶啦，明唔明啊？弟兄姊妹啊，今日我哋系咪对准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如果你唔系嘅话，你只系对准自己，对紧自己一堆嘅话，永远对唔到。今日点解好多造成好多撕裂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同温层嘅问题。我哋接收嘅信息啱听嘅就只系听我哋自己啱听嘅嘢。我哋嘅群组，我哋嘅 Facebook 唔啱听就 unfriend 咗佢 ，unlike 咗佢。我哋冇一种嘅包容性喺主里边系咁样。我哋只系同温层，结果我哋越嚟越狭窄，我哋越嚟越小圈子，我哋越嚟越多嘅纷争。弟兄姊妹，你今日有冇对准耶稣基督？如果你冇对准耶稣嘅话，谈唔上合一嘅。我哋只会有小圈子，我哋只会有其他方面嘅问题出现咗。呢啲教会嘅身体，基督嘅身体唔能够健康嘅成长。言下之意，第一件事就是我哋冇成长。我哋冇成长嘅话，你点能够期望基督嘅身体成长？弟兄姊妹，当结束嘅时候，我想起耶稣基督12个门徒，有没有想过这12个门徒呢是完全的，你觉得乌合之众，怎么可以混在一起？有富二代，有革命党，有叛国贼，然后跟着还有很多贪图名利的人。不过在耶稣的里面是完全和谐美好，经历过主耶稣的救赎之后，生命完全的改变，彼此的配搭。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另外一个反面教材，哥林多的教会分党结派，是吗？你想做哪个？你选哪个？今天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竭力地去保守圣灵给我们的合一？我们有没有去尝试认识上帝给我们什么的属灵恩赐？我们有好好地发挥这些属灵恩赐。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灵命有没有长大？以致我们跟上帝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向着这个目标去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建基。当圣经提醒我们这些恩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懒懒行，只是少数人去做。我们有没有总动员彼此发挥去建立基督的身体？合一是不容易达到，不过保罗依然提醒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各样恩赐彼此建立造就，使到自己和信徒的生命得以成长，从而使到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得以增长。不过问题是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的摆上？愿上帝赐福在座每一位，我们竭尽心竭力去寻求这个合一。我一起在这里祈祷。阿爸父，公义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亲自的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在里面越显得丰富和丰盛。因为你就本来是一位丰盛的生活生命的主，你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己，为的要我们得着这份丰盛。而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令到我们远离你自己，以致我们只是专注我们自己，不晓得去彼此包容，彼此接纳，是彼此去学习忍耐和去谦卑的相待。你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就失去了这份合一的见证。今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里面的时候，因为从你而来的一份合一，
看到那份需要，特别这个合一不单止贯穿在我们教会里面，贯穿在我们的信徒生活里面，而是于往后一段时间更加我们看到是贯穿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同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主要就求你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晓得明白这个道理的丰盛，并且竭力的寻求这份合一。主愿你又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交托，奉耶稣名求，阿门。